首先我们从多伦多搬到这里哈，我一直是说真的是神带领我们到这里来，是我们的迦南地。每当我遇到这个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你带我们到这里，我们的迦南地，你也一定能够带我们来克服这些困难，在这里哈扎根下来。那么为什么来到这里呢？真的是一个很几年的一个祷告的时间哈，就是我女儿她6岁的时候就近视了，然后我当时一下就也是挺难接受的。5岁的时候她查视力是正常的，但6岁一下就150度了，然后再后来呢2年到8岁的时候就300多度了，然后那个时候医生就说，基本上我们知道近视是没有什么治疗，没法逆转的，那么唯一比较有效的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夜里戴的那个 OK lens 哈，他晚上戴，然后第二天他不用戴眼镜，最重要是他可以 hold 住他的度数不再下降，因为他近视的很早，所以就是很快。那我们最后在多伦多那边也试了这个 OK lens， 但是那个当时我就很着急，因为那个医生就说，当时在我们那边呢，就是他超过400度以后，医生就很难做了，这个也就很难有，就是没法用了，所以他300度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试8岁的时候。但是我们试了几个月，整个过程就特别的不顺利，基本上他就是戴上一个星期，大概十七天到十天哈，他的眼睛就开始红了。那这时候医生就问医生就说，那你就要再就不能戴了，就休息，基本上就是休息个一个星期，等到再戴一个星期，戴的就不行了。然后就这样反复，差不多过了一个夏天，到过了3-4个月哈，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最后一次我很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我把那个 lens 放在他眼睛里头，几秒钟满眼都是红的，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把吓坏了，我说那这个真的是不能戴了，后面停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为孩子祷告，但是这个 lens 这个 OK lens 都不能用哈，我当时就觉得很绝望，也是有一点愤怒，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哈，就是说那这个孩子我们也都去教，他从小也很喜欢去教会哈，然后很可爱的一个孩子，然后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因为我跟我先生也近视，但是也没有那个很深的度数，我先生大概只有100-200度，我从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400度，然后也是很挣扎很那个，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凭着哈，我觉得我在圣经里这个耶利米书的一段话就是给我力量和信心，就是他说这个我是对你们是怀这个赐平安意念的神，你们有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真的就是靠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就持续的为孩子祷告。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还是不见效。我们基本上能试的所有的方法都试了，什么中医的，什么针灸啊，什么还有这个西医，他说除了这个 OK lens， 还有就是这个点那个散瞳的那个药，就是我们去验眼的时候，他要把瞳散了哈，要测出实际度数那个，但是他作为治疗的时候不能那么高浓度，因为你每天晚上都要点的，我们都试了，但是这些都没有效果。那我能观察到的一点就是他夏天的时候就会好很多，那多伦多很冷嘛，他冬天的时候差不多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哈，他就出不去，那这期间基本上就是我们真的都那2年都不敢，他一眼眼睛我们就觉得心就往下沉，3个月过去就100度度数就有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唯一对他有点好处的就是夏天，他在5月到10月这个期间，他会大概一般能加深个25度，所以差不多一年下来就是100多度。后来然后呢到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那唯一就是看到说夏天的时候对他好，那我就在想我们就往南移吧就这样的话他可以，因为这个也是我看了网上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孩子这个他在户外活动，第一本身阳光对他这个眼睛的照射就是有会产生一种东西，他就会对他的近视是好的，第二个就是他在户外的时候他的眼睛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转动而且看远，所以那我们就说哎呀我就想往南搬吧，往哪儿搬啊，就最简单就往美国这边搬哈。哎，着急的时候呢，我就是说，哎呀，我就觉得算了，要不我就带着孩子我去那边哈，我先生就还得多很多。但后来也是祷告啊，兄弟姐妹也是觉得，这个有点太有点匆忙，因为你知道到美国来，如果我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个保险啊各方面这些生活是很不便的。那我先生有一个人在那边哈，对家庭也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祷告，后来我就想哈，我说这个神啊创造了天地，唯独在地球上给我们设置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我觉得就是说我想我在哪里我去哪里，神只要带我去都是应该是神是允许我去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我先生就开始在这边找工作。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的很积极哈，也有一些面试，然后没有成功。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来神面前祷告，这中间真的也动摇过，因为老不见效果，祷告了几年，就是孩子的近视就是控制不住，一年就是100多度，一年就是100多度。大概我们来的时候，去年他已经就500多了，现在他能戴 OK lens 已经将近600度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祷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到那个时候，后来6月1号的时候，我先生就开始申请了他那个 Autodesk， 是一个大家有做 IT 的知道哈，他是一个公司，他就申请他们内部的工作在就旧金山。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6月1号申请了1个月的时间，真的30天他就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我们就过来了。那过来以后呢，然后非常的紧张哈，我觉得那2个月我觉得神也是真的给我们力量，在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了，就搬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就这边天气大家是没得说的哈，就他就在户外就很多的活动。那但实际上这期间呢，我看到他还是有一点加深。那这个本来我们说哎搬到这里来，他以前就是回家从来都不说学习的，都是赶快出去玩，赶快出去玩。然后后来在这边以后呢，我还是会注意一下哈，我会看到咱们这里有一些华人的那个应该算什么，那个叫就是那种矫正视力，他会看到什么矫正中心，我也进去问了一下。然后他说这边呢就是基本上那个他700度的近视甚至900度的近视哈，他都可以用这个 OK lens 来矫正。那我去了解一下，然后我说就看看吧。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脚组的那个玉华姐妹哈就提起来哈，她一听她说没问题啊，你500多度是可以的，她女儿从7岁戴都不止这个度数，而且很好，她就介绍了我一个就他们的医生，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到去年11月份，我就带着孩子去看那个医生，然后他很有经验，他说他做了10年了，就超过这个500-600度的是很正常的一个度数。那我就有点相信，也有点也不是很确定的，我说那就试试吧。后来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也是一边的加强祷告，哎呀，这次真的是很奇妙，在这里哈，他现在戴的度数已经将近600度，但是这次戴一点儿就是这个问题都没有，从一开始一直到后来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恩。然后我先生他还没有信主哈，他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如果女儿的眼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困难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真的是那个。但是我现在先生没有来，也是他刚过来哈，他做的这个工作也是他以前没有怎么做过的，很紧。但是我能看到他心里的这种改变和这种柔和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也想到，就是这个祷告哈，几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效果的时候，你也真的是有时候会很那个，就觉得，哎，就又会动摇。但是我就真的是凭着这样的一种哈，这个神一定是，赐这个平安的这样的一种信念，为孩子祷告，真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他这个问题得到这个控制，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感恩。这个也让我就是学习，就是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球怎么为什么没有？然后那最近我正好也在听一些讲座哈，像听那个大卫鲍森的那个圣经讲座，他就是跟我们讲，他说，其实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哈，你们就能得着。那么就是说，他说在这个圣经的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它就是一个词，是说是 keep praying， 你要持续的求。所以这也更给了我真的是一个学习和信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求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失了信心，一定是持续的求，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这个神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会成就，他是对我们是平安一年的神哈。所以说这个我就时间的关系，我就再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经常有时候遇到问题就会很着急。那我这次就是说我来了以后要去考那个考车啊，因为加拿大护照那个驾照不能用，后来我第一次就没考过。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开了这么多年车了，这个加拿大跟美国也没什么区别，但是就没过。后来第二次是玉环姊妹陪我去考的，是一大早。后来到那儿以后呢，其实本来觉得，哎呀，这中间又练了，还找了个教练辅导一下，应该没问题。但实际上那个心里头还是很急的，然后好像突突的跳一样。后来玉华姊妹她，我们就排着那个车队准备考，她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她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真的特别感谢姊妹，她有这样好的一个祷告的训练哈。她就祷告完了，真的是我也不着急了哈，也不是觉得哎呀那个血直往上涌那样的，就一下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借着祷告哈，我们祈求，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真的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也是真的是神是赐平安的神，他的话没有错啊。时间关系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马林姐妹。其实见证分享就是有感动的时候，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没有关系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分享比讲课还，我觉得还要感人。其实一个很好的见证的话，其实可以感动很多的人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代祷。那我们今天这首歌很有意思，我在找的时候就找了这首歌。大家有多少人唱过这首歌的啊？就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就是我需要为你代祷，然后你也为我代祷啊，就是这样。那其实代祷在我们做基督徒做久的话，都知道啊，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哎，谁病啦，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啦，啊，麻烦你帮我祷告啦，或者怎么样啊。如果我们星期三来教会的话，我们有一个代祷的这个事项哈。其实这个代祷就是其实是一个行动啊，其实是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就是说是神的儿女为其他有需要的人祈求神的怜悯和恩惠啊。这是其实这个代祷是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特权。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你跟神说话的话，我们中间没有这个连接的，你是不能直接跟神说话的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特权。那我发下去的那个，就是在微信上发的那个，让大家找那个例子，大家有没有找？对，有找。
我看到你的问题，我就说，因为我前阵子正好看到，其实我看到的就是福音的，好像那个在约翰福音还是路加还是我不知道还是。我就看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代祷，为信他的人，为教会的恩惠也代祷。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我的榜样。
是，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祷告的例子，有很多代祷的例子，如果大家找的话，那个是数不完的，几乎是数不完的，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例子啊。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出来呢？这是一个一个出来啊。主耶稣的例子啊，我们看主耶稣的例子，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有一次去有一个聚会，然后一个讲员在说，主耶稣在世时三十多年，他出来传道也就三年，但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到现在是2000多年。主耶稣升天以前，他跟我们说，我到父神的旁边去为你们代祷。所以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代祷了有2000年了。所以说这个代祷是很重要的，代祷是很重要的啊。那希伯来书7:29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是主耶稣的榜样。那还有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代祷的例子啊。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站在神和他的百姓的人之间的啊，他的代祷，我们看创世纪18:23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就那个讲义上都有啊，就是神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很有意思的，神告诉他说，我要灭这个索多玛了，大家明白吗？神说我要灭索多玛了，你要怎么做？神在灭这个索多玛以前要让他来做这个代祷的事情，所以他就在代祷。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他把他那个侄子给救出，一家人给救出来了。 OK， 摩西在民数记14:11-20上，我们那个讲义上也有，当摩西带领这个他的这些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已经 很照顾他们了啊，给他们吃的，给他们有云柱挡着太阳，但是他们还是抱怨，还是抱怨，最后又做什么金牛犊啦这些背离神的事情。那摩西就站在神和他的百姓之间为他们代祷，说神啊，你求你怜悯啊，百姓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有人在代祷的时候，被代祷的那一边，他可能不会祷告，他可能连他的这个状况都不清楚。比如像索多玛那些城里的人，神要灭他，他连的这个灾祸来了他都不知道的。 OK， 但是属灵的人作为代祷的一个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灵里边首先要警醒，我们要知道神有什么作为。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有这个意象看到的时候，你就要站出来。当你知道这个社区或者是比如是在教会的话，我们做以巴勒克斯作为一个例子，巴勒克斯他有时候讲到，他是看到的，他是看到教会的问题，他在讲这篇道的，他是讲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灵里头没有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灵里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自己要为人代祷，我们要看到灵里头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再做代祷啊。还有阿莫斯先知，如果大家看阿莫斯书的时候，也是在以色列北国，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恶事，那神就说我要降蝗虫，我要降火。那他说神啊，我求你不要这样做啊，因为他们是你的百姓啊。大家回去可以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都有限了。再举个例子，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如果大家有能翻到的话，大家谁给我们念一下。其实就是在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的百姓是要选一个王出来，要选一个王出来，结果就选出来了，王选出来，他说我要退了，你们既然有王了，我就要退了。但是他在退以前他说的话，他说我会继续的为你们代祷，这是他的撒母耳的这个代祷哈。以斯帖是很有意思，我们都上个季度我们查过以斯帖了。以斯帖其实他的这个代祷，其实他没有向神代，他没有向神求，他向谁求呢？向那个王求啊。但是他这个故事很有一个特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代祷，我们凭什么代祷？我们凭什么去求？大家有没有想过，以斯帖之所以可以为以色列人求，是因为他在那个王面前是蒙恩的，他跟那个王是有关系的，是王是喜悦他的。所以他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他去了王那个院里头，他就跪在那个地方，他说王啊，我今天有事要求你。那个王就把那个杖就伸出来，他说你只要摸到我这个杖，你求什么都可以。所以当我们要向神代祷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我们自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和神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和神没有关系的话，你凭什么去为别人求？你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了，都知道不知道？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为人求，我们自己首先要和神建立关系，我们自己的心要跟神是相连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其实新约的话，大家看吧，保罗还有很多的这些使徒都在做这些代祷的事情啊，我就不列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讲义上呢，就是说我们列了一些，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哈，圣经里边代祷的有些为什么事情来代祷哈，为什么事情来代祷。那第一个就是求神改变审判的心意，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其实犯了很多的罪啊，在神面前。那从创世纪、民数记和约珥书这些地方，我们自己都可以看，那些都是很长的篇，我们就不读了哈。都是神要审判了啊，神要审判了，要把他们灭掉了，然后有人出来为他们来代祷啊，为他们来祈求啊。还有一个就是求神赐福给他的子民啊，求神赐福给他的子民啊，在民数记上6章22节和27节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做完祷告最后都有一个 牧师的祝福，其实也是一种代祷，啊，他也是要把神的这个福要带给大家，啊，这也是一个代祷，啊，还有使人脱离险境，啊，使徒行传12章10到5节，11到12节和罗马书，这都是那个保罗他在传福音的当中，他在做一些福音的事工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啊，他需要人为他来代祷，啊，我们可以读一个哈，我们还是有时间的嘛，啊，那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12章4到5节哈，啊，西律就拿了这个彼得收在监里，啊，这个是彼得的事情，啊，就是彼得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把他就关在监狱里，然后他晚上他就有异象，然后就主说我要派天使来把你保送出去，然后结果所有的那个监狱的门都开了，他就走出去了，啊，就这样一个故事啊，然后呢还有罗马书的地方啊，罗马书15章30节，这个保罗说是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而且他这个也是很蒙神的这个悦纳的人，他都需要别人为他祷告。今天的陈牧师他在讲，他在做很多的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是很需要很多的人来为他代祷，把他这个事工委托住。像我们要今年去美中短宣，我们就有一个这个代祷勇士的这个微信哈，有些人我想有些人会在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们在前边去传福音，在后边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这个代祷的好的话，这个我们传福音的话，真是很有能力啊，很有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目的是为神的儿女灵命的长进啊。你看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1章9到11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其实有时候我们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像我有三个小孩嘛，就是有时候小孩子他们的灵命的成长啦，有时候你在担心，但是有时候你直接跟他们说教了他们这个年纪都不会听的，所以只有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为小孩子灵命的成长啦，或者为周围弟兄姐妹的灵命的成长，我们有时候能做的也就是祷告，也就是代祷。有时候你说啊，有时候你直接说的话，有时候不见得有果效，但是你长期的代祷你像我老大这个前一段受洗，我岳母天天为他祷告，几乎祷告了有3年4年，是这样子，很有意思。他就是受洗的时候，那个我儿子也在做见证，是这样。还有有效的传福音的事工哈，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我们提到了哈，使人病得医治。我们在教会这个星期三的这个祷告，这个最后一项都有很多的生病的肢体啊，我们经常做，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哈，谁病啦，这个怎么样需要得到医治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是为执政掌权人的合理统治来代祷啊。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2章1到4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其实这个大的环境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大的环境其实很重要的啊。如果有这个，我们往往祷告的话，代祷的时候，总是为我们生活的琐事来代祷啊。我们、今天我出门啦，我开车啦，或者是谁谁谁家里谁谁生病了，这都是好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比起整个这个国家、整个这个群体、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稳定，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这还是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远光，要看得远一点，要为这个事情代祷。但是呢，我们在为这个事情代祷以前，我们先为这个小事来代祷。当你为小事代祷有信心的时候，你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的慢慢的为一些大的事情来代祷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为他人的得救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出去以前，我们要先为当地的这些学生去代祷啊。当我们坐下来，我们牧师在上面讲到有见证的时候，我们坐在这个没有信主的人的旁边，我们也在代祷，我们随时都在祷告。所以我们有短宣经验的兄弟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好，那跟我们有联系的啊，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代祷，我们怎么样的应该代祷啊，我们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特权和义务啊，我们特权和义务。我们读一下啊，特权和义务。谁给我们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还有世界是你们、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这个经文啊，我读起来在准备这个讲主日学的时候，我过去也读了很多遍，那这次特别的话有感动。就是说我们作为代祷的，刚才说过，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要蒙恩。那大家想想，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蒙恩的？ Yes， 我们是蒙恩的。 Amen。 如果你说我是不蒙恩的，那你要考虑考虑吧，你信的是什么啊。我们信了神，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蒙恩，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已经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看见，一个很宝贵的看见。有些人说我不会祷告，我从来没有祷告过，我信主已经很多年，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已经蒙恩的话，我们就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蒙恩了啊，我们已经蒙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不蒙恩，我们和神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就考虑我们这个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了，啊，是这样。而且我们要深信，我们为人代祷是蒙神喜悦并且大有功效的，啊，请谁帮我们读一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是，他这个地方说，你们要彼此认罪，啊，彼此认罪，啊，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被人代祷的话，圣经上的很多例子也说了，就是说，他在为百姓代祷的话，就像摩西，或者是他自己也认罪，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百姓犯罪其实也是他的责任， 有时候我们代祷，我们觉得啊，我高高在上啊，你有问题了，我替你代祷啊，我比你已经高一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当我们和那个被代祷的人在同一个 level 的时候，在同一个水平的时候，我们这样谦卑，我们彼此的认同，这样才能蒙神的喜悦。我们被人代祷，并不说明我们比人好多少。大家明白这个哈？这个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包括身体上的、灵里边的啊，这个医治啊。我们提到这个是在我在准备这个代祷这个课的时候，对我触动非常深。我们自己首先要在上帝面前是蒙恩蒙悦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神要首先要接纳我们，我们才能为别人来代祷。那有时候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说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让我为这个事情来代祷啊？其实神有时候借着一个事情来造就我们自己。你说神要医治某一个人，他就医治了，他为什么让你来代祷呢？所以神也许通过这个代祷的事情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在为人代祷，其实也在造就我们自己，也在造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也就求神向我们显明，哎，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代祷的事情放在我的心上呢？让我学习什么功课呢？对不对？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们要把代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我们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1:5-8上的那个讲义上没有啊，大概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他的一个朋友晚上到他家，他没有吃的了，然后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有吃的家去敲门，然后那个人说我已经睡了，你为什么这骚扰我就我没有吃的，请你开门给我的朋友那个。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把他朋友的事情当他自己的事情，半夜三更的跑去敲人家的门，还不好意思去敲人家的门啊，对不对？说我有饼的话，我给你就完了。但是我也没有饼。那我们代祷也是这个事情啊。我们代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能帮他，我就帮了他了。我们没办法帮他，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他。神是有饼的，神也是愿意把这个饼给出来的。大家明白吗？这个神是这样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才可以求他。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按照神的心意为人代祷。啊，黄翔在这个讲义上后边列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看一下最后一页了啊。他说我们要学会按照神的心意为人代求。有些人爱心太甚，在代祷的时候急于消除当事人眼前的痛苦而不顾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代祷的时候经常犯这样的错啊，经常犯这样的错。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求神赐给人最大的利益和祝福，并且保持对神绝对的顺从。也许要知道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才会看见我们代祷全部影响。如今我们是凭信心为人代祷，相信神的全知全能全智，相信神的慈爱和美善。有一些例子我很快读一下。约伯记36:15说，神借着困苦救拔穷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今天陈牧师我觉得讲的很多的信息跟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课都很有关系。他摔一跤的话，他就开始亲近神，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亲近过啊，但是他也是谦虚了啊。有时候神是借这个艰难困苦让我们跟他靠近的，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急于的说啊，神啊，你把这个东西拿去了。其实神有他的美意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替人代祷，不要把这个事情我要看到神的心意。有时候是这样啊。以赛亚书30:20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诗篇也说，诗篇六十六章说，神啊，我曾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底下还有很多了哈，有很多的这种经节，就是神有时候借着一些事情来试炼我们啊。所以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体会神的心意啊，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说啊，就是你有这个难处啊，我去为你代祷啊，代祷就求神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啊。就是我们要就是在代祷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到底让这个事情发生，到底你有什么心意，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其实我已经过了，我已经过了。好，我们可以继续分组哈。分组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有两个事情可以，就是很简短的啊。我们其实每个礼拜都在祷告。上个星期你有什么要向神感恩的事情啊？你可以问问对方啊。那么最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求神帮助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课，就是说，你跟陌生人见面的时候。当你要临走的时候，你怎么为他祷告？你就问这两个，你最近有什么感恩的，你要向神感恩的，你有什么生活当中你有什么需要要求神的，给我一个就够了。其实就是一分钟，他跟你说一分钟，你就给他祷告一分钟，这是很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操练啊，希望大家也这样操练啊。好，我们那就分组，我们大概十分钟我们回来，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来代祷。主啊，我们就求你先给我们一个代祷的灵。主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有别人的需要。主啊，我们真是也就求你，让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把自己先摆上，我们摆到你的面前，我们蒙你的悦纳，我们和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主，我们也就求你继续的来保守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祷告班的所有的学员，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向你亲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